濒临太平洋和北冰洋，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。然而，它却没有通向外界的出海口，没有一支正规军，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。全国95%以上的人是文盲，农业也很落后。欧洲其他国家出现的新兴工商业在俄国近乎是空白。1672年5月30日，俄国各教堂钟声齐鸣。这一传统仪式是在庆祝沙皇阿列克塞·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个儿子的诞生。他是沙皇的第二个妻子所生。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把俄国推进到欧洲大国行列的沙皇彼得一世。为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，他打击大贵族势力，全方位的积极推进国家改革。他还继承发展了俄国对外扩张的传统，由地域性的蚕食开始转向以夺取出海口为目的的世界性的扩张。今天，沙皇彼得一世仍然被人们称为彼得大帝。在俄国历史上，每遇皇位承继，总要上演一场互相残杀的悲剧。10岁的彼得刚刚登基，其义母姐姐索菲亚就煽动相当于皇家御林军的射击军发动政变，残杀了拥护小沙皇的40余名贵族和大臣。之后，索菲亚自任摄政，彼得的义母兄长若智伊凡被立为第一沙皇，彼得被降为第二沙皇。在皇村，彼得发奋读书，并学做木工、瓦工、铁匠等手艺。他从宫廷和乡村招来少年侍从、马夫、奴仆组成的游戏军团，以小兵的身份与他们玩攻城夺地的军事游戏。即使那些大炮射出的只是根本不会爆炸的皮球，这些模拟战争同样有受伤甚至死亡。他又从首都的侨民区请来外国教师，向他们学习数学、几何、天文及造船、航海知识。
玩军事游戏，学做手艺，向外国人学习驾船航海知识，为他后来在粉碎索菲亚发动的第二次拱亲政变、夺回执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，同时也磨练了他的意志，养成了他在执政后事必躬亲的习惯，对科学技术的热爱，以及对暴力的崇尚，坚定了他向西方国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，在国内大力推进改革的决心。
七年之后，彼得已长成一位身材高大、体格魁梧的青年君主，他的游戏兵团已训练成了两支勇猛彪悍、至死忠于他的禁卫军团。1689年，彼得成婚亲政，但是索菲亚拒不交权，并且再次利用射击军发动政变，但这次他失败了。索菲亚后来被囚禁在首都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修道院。彼得在夺回执政权之后，为搜罗人才，经常微服私访乡村城镇、店铺作坊。他还别出心裁，组织大战酒神的盛宴。酒量过人的彼得通常把人灌醉，然后从醉鬼们的胡言乱语中窥探谁对他最忠诚，谁是他需要的人才。他又从莫斯科的侨民区邀请了一些谙熟军事、能说多国语言、懂得天文地理、造船、航海知识的外国侨民为俄国效力。通过这些方式，彼得网罗了一大批思想开放、出类拔萃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和工业家。1693年8月，彼得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港，海面上航行的是外国商船，码头上堆放的是外国货物。此时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，用武力夺取扼守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军事要塞亚速夫和纳尔瓦，把俄国边界延伸到黑海和波罗的海，打通俄国通向西方国家的出海口。1695年8月，彼得率领40000俄军攻打亚速夫要塞，俄军大败。彼得从战争的失败中萌发了改革军事、创建海军的想法。1697年初，彼得化名为彼得·米哈伊尔，以木工和下士的身份加在一个由250人组成的，包括留学生、政府官员、军官、科技文化人士等的庞大使团里出访欧洲。使团先后到达了瑞典王国的辖地比加、东普鲁斯、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、英国伦敦、奥地利和波兰等地，历时18个月。通过学习访问，彼得不仅从欧洲国家聘请了教育家、医生、 造船师、航海家等一大批科技人员，而且大开了眼界，懂得了西方国家先进的真谛。彼得访欧归来后所进行的改革很特别，他在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剪掉了来觐见他的文武大臣们的胡子，接着又剪去了人们长袍上的衣袖。彼得的这一奇怪举动遭到了人们的顽强抵制，但是彼得决意推行下去，不做丝毫让步。
俄罗斯人历来把胡子视为上帝赐给男人的一件最珍贵的礼物，胡子印子也成了一些人升官发财的资本。当时俄国的男子一成年就开始蓄胡子，外面再穿上一件下摆拖地、袖子特长的大袍子，心思老头。
为此俄国被外国人讥讽为老人国。彼得在改革中先拿俄国人的胡子和袖子开刀，这是破天荒的在向沿袭了千百年的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宣战。是强迫俄国臣民迈向文明的一项大胆举动，因此意义重大。社稷军在他访欧期间发动叛乱，彼得在回国后审处了社稷军叛乱案。彼得想通过严惩社稷军，铲除一切阻碍他改革的旧势力，结果有799名社稷军官兵被绞死，余下的社稷军被解散，遣送边疆服劳役。从此宫廷卫队由他的两个禁卫军团接替，社稷军幕后的支持者、索菲亚时代的部分大臣和贵族被清除出皇室和政党之外。在国内局势基本安定下来以后，俄国于1700年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30年的合约，暂时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。于是彼得开始把矛头转向瑞典，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。这一年8月上旬，以俄国为首联合丹麦、波兰和萨克森组成的北方联盟向瑞典宣战。由此拉开了持续21年的北方战争的序幕。8月中旬，彼得亲率的俄军在纳尔瓦一战中被瑞典军队打得一败涂地。为重整军备，彼得下令砸碎教堂里的大钟柱炮，从欧洲国家采买武器，征收多如牛毛的赋税。一年后，彼得就新建了一支装配有350门大炮、几百艘战船、 近20万人的讨锐大军。1702年，俄国军队打败瑞典，夺取了芬兰湾的入海口，得到涅瓦河三角洲后，彼得于1703年5月开始着手一个新的海港城市的建设，它将成为新首都圣彼得堡。这是彼得当时督管新城建设时居住的小木屋。这一世界名城就在这潮湿松软的土地上拔地而起。但当时附近可用的材料只有木材，彼得却偏爱石头，因此他禁止俄国其他地方再造石质建筑，同时下令所有船只和马车都带着砖和石头到圣彼得堡来。他还命令很多地主在新城建造大量的住宅。随着城市的崛起，圣彼得堡成了彼得大帝不惜一切追求进步的有力象征。他的决心同样表现在战场上。1708年到1709年，彼得亲自指挥了列斯纳亚和波尔塔瓦战役，消灭了侵入俄国境内的瑞军主力。俄国终于夺取了由瑞典人管辖的波罗的海东岸的大片土地。也许是彼得过分陶醉于所取得的胜利，1711年，他悍然出兵土耳其，试图打通黑海出海口。结果，在普鲁特河战役中，近4万人的俄军被土耳其军队合围。彼得为使俄军免遭全军覆灭的威胁，以及自己成为土军阶下囚的厄运，只好向土耳其求和，并签订了普鲁特合约。为彻底打败瑞典，1714年和1720年，彼得命令新创建的波罗的海舰队从海上向瑞典发动强大攻势。在汉古特和科朗加姆两次海战中，俄国海军一举消灭了瑞典海军主力，迫使瑞典王国于1721年8月30日在芬兰与俄国签订了尼什塔特合约。至此，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以俄国的胜利而结束。通过尼什塔特合约，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，占领了芬兰湾、里加湾、部分卡雷利亚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等的大片土地。1721年10月22日， 俄国枢密院授予彼得以大帝和祖国之父称号，俄国国号也因此改名为俄罗斯帝国。北方战争胜利后，彼得开始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系统的改革。彼得在晚年时曾经说过，改革工作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，每个阶段为七年，1700至1707年为积蓄力量的阶段，1707至1714年为俄国兴盛和荣耀的阶段，1714至1721年是建立良好秩序的阶段。彼得一世的改革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为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，他兴建通商口岸，奖励输出，限制进口，制定了保护关税细则，为发展农业，他征调数以万计的农奴，开凿运河，兴修水利。颁布义子继承法、人丁税法，规定土地继承制原则，避免土地游离，防止农奴逃亡，以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。为使俄国成为军事强国，他废除了贵族骑兵制，用义务兵役制代替募兵制，通过造船、铸炮、创办军工厂，建立了由步、骑、炮、工兵、海军组成的一支庞大的正规陆海军。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，他把原来各自为政的全国八大省划分为50个州，委派沙皇亲信担任省督，直接对中央负责。为提高行政效率，他废除了中央原有的50多个官僚机构，新设立了元老院及其所隶属的12个院部委。彼得在司法上也进行了改革，他起草、修改和颁布了皇位继承诏、海军条令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、设立科学院敕令等一大批法律法令。彼得特别重视专门人才的培养，大兴办学之风，创办了造船、航海、炮兵、医护、工程技术、矿业学校以及海军学院等。规定凡在16岁前没有上过学的贵族子弟不准结婚，不得担任公职。他还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印刷所、第一座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剧院、公园，筹建了俄国科学院， 亲自创办和主编了俄国第一份报纸等。通过改革以及对外扩张战争，彼得终于用野蛮制服了野蛮，使俄国由一个贫穷、落后、闭塞的国家变成了三面临海、地跨欧亚两洲的开放性欧洲大国之一。1725年1月28日，彼得一世因患尿毒症逝世，终年53岁。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曾描述道：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，俄国像一艘舰只在斧头的敲击下和大炮的轰鸣声中下水了。然而，改革后的俄国仍然是农奴制的俄国，广大俄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彼得一世通过战争使俄国从内陆国变成滨海国，在和西欧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同时，也为日后争夺欧洲霸权开辟了道路。